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概在30年前，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那这本书我觉得我今天要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呢叫做，中文的翻译叫做，至少在台湾翻译成《天路历程》。其实它是一本经典的基督教的文学著作。在那本书里面讲到有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他有一些感受，有一些体会，他又听到这个传福音的人的见证以后，他就立志要去走一个不同的路，就是一个天路。然后那一本书就讲到他怎么走这个天路，讲到他怎么样在后来他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成为他的儿女之后，他又继续走这条天路的种种的过程。那么这一本书呢，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它记载了，不只是记载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之前所可能遭遇到的种种的状况，它更记载了一个人成为一个基督徒，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之后，他所遭遇到的各个不同的状况。他可能会遭遇到挑战，他可能会遭遇到困难，他可能会遭遇到试探，他可能会遭遇到引诱。那么这一本书在我年轻的时候读这本书的时候，给我相当相当大的帮助。那我为什么所以我想，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你可能可以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借到这本书。那我为什么要提这本书呢？因为当我们这一季在开始查考出埃及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看出埃及记的信息，可能跟这个天路历程的信息有相当相当类似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互相的对照。特别是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查考的是出埃及记的第1章到15章，那这一季呢开始查考16章之后，那如果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当中所有的一个大的神的一个大的拯救的作为，那就是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在新约当中所记载神所有的一个大的拯救的作为，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救恩可以得到新的生命。那么所以呢，在旧约跟新约里面这两个大的事件呢，这两个大的神的拯救常常是可以拿来相提并论的，也可以互相对照，甚至在很多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互相在那里关照的。那12如果说出埃及记的前面讲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好像是一个基督从因着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么11章12章以色列人出埃及，15章那个红海的事件是一个大的一个神的一个拯救的作为。我们可以说16章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怎么样在旷野，然后因为与神立约，因为不听神的话，因为抱怨而在旷野漂流40年，然后最后进到迦南。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基督徒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命的现象，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所遭遇的，跟以色列人这一个出埃及的这一个过程，这个出埃及进迦南的这整个的经过呢，也有相可以互相对照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再来查考出埃及记的时候，也许这一个角度是我们可以在这一段查考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的。以色列人所遭遇的和我们今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所遭遇所经历的有什么可以相互对照的呢？以色列人所遭遇的和今天神的教会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面所遭遇所面对的有什么可以互相对照的呢？那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来思考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蒙神的拯救离开了埃及，他们虽然后有追兵前有红海，但是呢，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神的一个作为。那么他们蒙神拯救和带领，并不表示以后他们的旅程是一帆风顺的，他们会面对艰难，他们会面对挑战， 有一些艰难跟挑战是来自自然环境的，比如说他们在沙漠当中没有水喝，其实不是一个太不正常的状况，或者说有水喝但是水是苦的，好，这也不是一个太不正常的状况，或者他们在沙漠里面没有不容易找到东西吃，这个从自然的环境来讲都不是太不正常的状况，可是他们在这一个自然环境的艰难当中，他们的信心受到考验，但是同时他们也在那当中经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一位蛮有丰富供应的，那一位顾念我们需要的主。所以某个角度来讲，走天路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会必然的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啊。如果我们要选择走一个和过去不同的道路，这是不能避免的，这一定会面对的。只是当以色列人不明白的时候，他们会发怨言，甚至他们会不信靠神，但是神在那当中仍然显示极大的恩慈和忍耐。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所讲到的是，他们还要面对另外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这个挑战是有仇敌来攻击他们。那么这里我们所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就讲到说，他们要面对亚玛利人来的挑战。亚玛利人是谁呢？亚玛利这个名字基本上来讲呢，这个是以扫，如果你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啊，这个以撒，然后呢以撒就生了双胞胎啊，雅各跟以扫。那以扫的孙子在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被取名叫做亚玛利啊。那大部分以扫的后代呢，他们统一被称为以东人。可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以扫的这个后代，这整个大的以东人的群体当中，有一个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是从以扫的孙子亚玛利而来的。他们呢啊，这个从这个亚玛利的这啊以扫的孙子亚玛利产生了一个部落，产生了一个种族。那这个种族呢，他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被提出来，被称为亚玛利人。他们呢本来是住在巴勒斯坦南边和西奈半岛交界的一带，那个地方一般来说在圣经里面称为南地。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西奈半岛，还没有到巴勒斯坦之前，还没有到迦南地之前呢，这个亚玛利人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会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呢？大概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生存的缘故，是为了要扩张亚玛利人自己的领土。那么他们在原来的地方，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的生存条件不够好，所以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扩张。扩张的时候碰到了另外一个民族挡在前面，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说，当他们头一天攻击之后，那么摩西就召集以色列人，他们就决定起来迎战，因为不能够坐以待毙，所以他们起来迎战。那么在这个战役当中，有一个人好的名字被特别提出来，因为他被委以重任。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约书亚。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拯救。那么他在这个战役当中呢，他被委以一个前线指挥官的重任。他率领以色列，当然不是以色列的老弱妇孺都打仗，是以色列的军队，他率领的以色列的男人起来迎战亚玛利人。可是同时呢，在这个征战的同时，有三位长老，摩西、亚伦、户尔，他们如果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在山谷的地方征战，那么这三个人呢，站在山谷背后的山顶上，当作战的时候，摩西的手高高的举起。其实如果你，当然你看到经文里面讲到是摩西的手举起，可是如果你注意一下前后文，其实重要的不是摩西的手举起，是摩西手中的杖举起。你如果注意到，摩西说我要带着我的杖到山顶上去，这个杖在这里特别被强调，是摩西手中的杖被高高的举起，伸向空中。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发现一件事情，固然在前面打仗的战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好，那但是这一场战役胜败重要的关键不再在地面上打仗的军队，不是说在地面上打仗的军队不重要，而是在于重要的关键，胜败的关键在于山顶上的摩西，或者我们应该讲在于摩西的一个动作， 就是把他手中的杖伸向空中的那个动作。那么为什么摩西要在那个时候把他的手举起，把他的手中的杖伸向空中呢？为什么这一个动作非常非常的重要呢？因为这个杖原来是摩西在牧羊的时候随手拿着的。一方面来讲，摩西牧羊从40岁牧到80岁，牧到后来他的年龄已经老了，比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都已经年龄都大了。所以这个杖呢，一方面来讲是一个80岁的老者走路的时候用来帮助自己走路支撑的一个凭借。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一根杖呢，对摩西一个牧羊人而言，那是他谋生的工具，因为他要用这个羊，就用这只杖来怎么样，来引导这些羊。他呢，当这些羊不乖乱跑的时候呢，他要用他的杖把这些羊怎么样赶回正路上。那当然这些羊呢更不乖的时候呢，他要用这些杖来怎么样责备击打他们。所以呢，原来来讲，这个杖好像是很平常的，可是当摩西在何烈山旷野的洞穴里面遇见神，神差遣他离开他的环境回到埃及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一根杖的状况改变了，这根杖的作用改变了。原来它只是一个平凡的杖，但是呢，它成为神手中被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不知道从出埃及记到现在，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几乎所有摩西所行的神迹，当他在执行神拯救作为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他手上的那一根杖。他把杖伸出，红海分开，当他用杖击打磐石的时候怎么样？磐石出水。所以那一根杖成为彰显神全能的一个重要的器皿，那一根杖成为被神使用，用来拯救神的儿女的一个重要的管道。那么这样的一根杖在这里被摩西高高的举起，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它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呢？我先讲一件事，就是有许多的圣经的学者提到，这一个伸杖向天的动作代表的一个象征的含义是祷告。确实，祷告是使人可以经历到神的权柄能力的一个重要的途径，祷告是使我们可以看见神作为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但是如果我再更进一步的问一个问题，何以祷告能够带来这样的结果呢？我想那是因为祷告在本质和功能上和这一个伸杖而起的这个象征的动作有相当类同的地方。我觉得摩西他把他的手拿着这个杖向上举起，我觉得有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他表达的是神啊，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完全的依靠你，仰望你。这一个伸杖而起是表达对神一个完全的依靠信靠。他乃是在这里表达一件事，说神啊，我们自己不能，我们要仰赖你的能力和拯救。这是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祷告乃是向神有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宣言。这个宣言说，神啊，我什么都不能够做，我唯一能够依靠的是你。将杖举起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对神全能完全的降服。当摩西将杖举起的时候说，神啊，我们要完全的顺服你，我们要让你的权柄高高的举起。当你的权柄高高的被彰显的时候，就是你的能力完全彰显的时候。神全能的彰显首先彰显在哪里呢？首先彰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向我们彰显，还不是向敌人彰显。如果神的权柄 不先向我们个人的身上彰显，如果神的权柄不先在教会当中向在教会当中被完全的彰显，那么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这一些神的器皿，我们如何能够在世人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彰显神的全能呢？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向神有一个顺服的心，愿意完全顺服在他的身上，在他的面前，让他的旨意向我们完全的来管理我们，让我们自己完全顺服他，如果我们个人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子，我们凭什么要向这个世界说我要彰显神的权柄跟能力呢？所以我觉得把杖伸上天，举起手来把杖伸向天，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宣告，说不只是说神啊，我要完全的依靠你，他也表达的一个意思是，神啊，求你的权柄彰显在我的身上，然后也求你的权柄向我的仇敌彰显。那么这是在那当中我们所看到，我认为摩西把手拿着杖举向天的重要的含义。而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镜头，这个镜头就是摩西，这个80岁的这个老摩西，当他拿着杖，这个杖可能不，即使不是非常重，大概也有点重量，当他拿着这个有点重量的手一直向天的时候，一分钟五分钟一段时间，他的手会发沉的，可能是他的年纪大了，可能是这个动作太辛苦了，当他的手发沉举不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战败。所以在这个状况的时候怎么办呢？在他周围的亚伦跟户尔，他们也是两位老人，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他们就搬一个石头让他坐下，因为对他而言，对摩西而言，坐着比站着舒服，站着比坐着辛苦。然后呢他们用他们的手左右扶持住摩西，让摩西可以继续的支持下去，一直到以色列人得胜。所以以色列人因着摩西他的双手拿着神所改变的这个杖一直高高的举起，很长的时间之后以色列人得胜了。在这个征战得胜之后，我们在那里看到神有一个回应，人有一个回应。当以色列人征战得胜以后，神向他的仆人宣告说，他要将亚玛利人的民从天下完全的涂抹。那为什么呢？因为亚玛利人呢，在这里有一个代表，这个民族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抵挡神的人。因为他们起来抵挡神，他们也起来抵挡神的子民。在后来的以色列人之中，而且后面我们看到也写到说，神呢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在后来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旧约的历史当中，我们就看到亚玛利人真的不断的在跟以色列人为仇，真的和以色列人征战。然后一直到大卫的时候，大卫曾经有打一场战争，对亚玛利人有一个致命的打击。然后到了西西家王的时候呢，亚玛利人已经逐渐四围了。可是如果你在读另外一本书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留意，你大概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们曾经面对一个民族的灭种的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哈曼要怎么样，要杀所有的以色列人，要把整个以色列人灭掉，他透过这个波斯波斯皇帝 的这个手。那如果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其实呢这个哈曼呢是亚玛利人的后代，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世世为仇的事情继续不断的在那里。可是在以斯帖记里面你看到一件事情，哈曼起来要把 要把以色列人灭族，整个民族灭掉，但最后的结果是神保守以色列人起来反击，好 反击。所以你可以看到确实没有错，亚玛利人在旧约的历史当中继续不断的和以色列人作对，而神也应许到了某一个时候呢，亚玛利人就怎么样，就视为了，也就他也就渐渐的就怎么样，就这个民族就没有了。那这是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征战得胜之后他给以色列人的一个保证，就是凡事起来抵挡你的，我就怎么样，我就要抵挡他，我就要与他作战。然后我们也看到在征战得胜之后，摩西代表整个以色列人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我们看到摩西筑了一座坛，那在这个坛上面献祭，这个献祭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对神拯救和拯救的作为的一个感恩。然后摩西把这一个坛取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那这个旌旗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旌旗这个字的意思，旌旗这个字，这个东西它是用在战场上，在战场上面旌旗是指挥的中心。我小时候玩过一种旗，我不知道哈，我们是不是在不同的背景的我们都玩过一种旗，这种旗叫做陆军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你在玩那个陆军旗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有一样东西很没用，有一个旗子很没用。为什么呢？在旗子里面很没用是什么？那个就是军旗，因为军旗它自己不能动。可是呢军旗很没用，可是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呢什么时候军旗被怎么样，被别人夺走了，被对方夺走了，你就怎么样，你就输了。很像我们下中国象棋那个将跟帅，就在那个框框里面走来走去，也很没用。西洋棋也有一点像，可是呢怎么样，可是这个你要是被人家将军，你就怎么样，你就输了。同样的，在陆军旗里面，这个军旗被怎么样，被对方背了，被对方搬回去了，就怎么样，你就输了。为什么呢？因为军旗代表的是指挥中心。如果你是想象一下，当然我说的是传统战争，在传统战争，在那个枪林弹雨当中，一个部队一个军队，他怎么知道要往哪里走，他怎么知道要怎么攻怎么打呢？这个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扮演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高高举起的军旗。这个高高举起的军旗有指挥的作用，带领着整个军队知道什么时候该向哪里攻，什么时候该向哪里集结，什么时候该向哪里撤退。因为军旗代表的是一个指挥的作用，它是指挥官用来指挥军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当摩西在这里说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时候，它代表的一个含义就是摩西在神的面前也向以色列人宣告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当我们走在这一条出埃及进迦南的道路的时候，当我们在走这个出埃及进迦南这个道路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面对许多的征战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我们征战的元帅，他率领我们同心征战，而且征战得胜。一方面来讲，这对以色列人而言是一个确据跟把握，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元帅，所以我们必然征战得胜。但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向神做一个告白，神啊，我们要让你做我们的元帅，我们要让你率领我们征战。所以在那里我们看到神和以色列人在那里有一个有一个对话，有一个应和。神说我应许要打败那要来伤害你们的仇敌，所以他们不能伤害你，因为我是你们的元帅，我是你们的旌旗。同时摩西也代表以色列人在那里有一个表达，说是的，我们要团结在耶和华的带领之下，同心为你征战，同心为神征战。那么这段经文让我想到的 是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重要的基督徒的伦理课题，基督教信仰对战争的态度。那有人呢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战争来主张呢，基督徒呢应该可以打圣战 Holy War。 那那个结果就是中世纪的时候十字军东征呢打圣战，结果呢那个结果就是让基督教会背了几百年的不好的名声，也造成基督教徒跟回教徒之间产生了无数解不开不必要的纷扰。那么这个问题哈，我不是我今天要在这里探讨的，因为我上个礼拜在基督教伦理的时候我们就在谈这个基督徒对战争的态度。可是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强调的重点是，这个历史的记载也可以延伸到基督徒的人生当中，也可以延伸到基督徒的生活。在基督徒的人生，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有所谓的征战的成分，也有所谓征战的成分。但是那个征战的成分跟我刚才讲的这个基督徒伦理当中的战争这个部分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在基督徒的人生中有征战的，也有征战的成分，甚至我们可以说神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在开展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也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最后的时候提到，他说我们在征战，神的教会在征战，神的儿女在征战，我们打的呢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是与这个属世的人打仗，我们乃是以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来打战。因此成为一个基督徒，从某方面而言，这个我们需要有的是一种征战的意识。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你乃是加入了一支耶和华的军队，你现在是耶和华军队的士兵之一。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提到的，你乃是要为了神的国度开展而征战。有所谓我们要有征战的意识，不是说我们随时准备好要和人打架，不是这个意思。所谓我们要有征战的意识，乃是一种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要为了神的国度的开展，要为了神的旨意的彰显而有一个积极进取的一个态度。同时我们要注意，当我们在面对神的国的开展，当我们在那里积极努力的时候，我们也要防备神的仇敌会来攻击。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这个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提醒，神的儿女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闲散的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要有什么？我们要有征战的意识。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有时候反而会导致一个状况，就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变得我们对的我们的生活不是那么认真。以前我们成为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对生活很努力。为什么我们对生活很努力？因为呢，我们要在这个社会当中打拼，特别是金融危机来的时候要打拼，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努力的 为自己争取名、争取利、争取地位、争取种种的事情，我们很努力，我们很打拼。然后信了耶稣以后，暑假的时候讲日光之下呢的虚空，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不要再追求名了，我们不要再追求利了，我们不要再追求地位了，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就变成什么，我们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闲散。这样的生活态度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态度。我们在信耶稣之前，我们为自己而努力，为自己而打拼，成为神的儿女之后要怎么样？要为神国度的开展而打拼，要为神国度的开展而努力，要有征战意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说，如果在你的里面有征战意识，你好像是一个穿好随时预备好的军人，那么你可以随时在神的国开展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随时投入那个征战里面。当你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你不会怎么样， 不知所措，你随时能够起来预备好来防备仇敌的进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我们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是一个仇敌的攻，都当作是仇敌的攻击啊！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在以前碰到过有一个父母亲，他刚刚生了一个 baby， 然后呢，这个啊刚刚生了 baby， 那有一天呢，有一个朋友来探访他，全部那都是基督徒，然后呢，他这个朋友来探访他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刚刚好哭，一直在哭，哭得很严重，哭得很厉害。那为什么会哭得很严重，哭得很厉害呢？如果我们做过父母亲的人，大概就小的时候，说不定呢，因为小孩子 baby 有可能这个肠胃没有长好，好，所以呢，有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胀气，肠胃蠕动不好。所以有一次我的女儿就是这样，她有一个晚上一直哭，一直哭，把我们吓死了。所以我们就开着车怎么样，去找急诊。结果上了车，开了车没多久，好像挡了一个格，就怎么样，他就在车上睡着了。所以我们到了那个医院，到那边说还要下去吗？还要下去吗？就说不要了，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还不敢随便马上回来，还怎么样？半夜哈，在那个我们住的地方的台南市，在那里绕了两圈，就为了让他睡得更熟一点。所以有的时候的状况是这样。可是这个访客呢，到了这个人的家里面去以后，看到这个小孩一直哭，他就说话了，他就说有邪灵的攻击，所以就马上怎么样，就马上就为他祷告。那后来结果怎么样不晓得。好，那我还碰到过另外一个例子。有一天呢，我们一群啊，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在那我们大家一起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分享祷告，然后呢就想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代祷事项？那有另外一个人他就讲，他就说我觉得我最近一直有撒旦的攻击。那为什么有撒旦的攻击呢？就有人问他说，因为我每天都睡不好觉。好，接下来我们再问说，那为什么你会每天睡不好觉呢？他说因为我每一天睡觉的时候就觉得我的肠胃很不舒服。我就觉得我每天我肠胃不舒服，我睡不好觉，那我觉得有仇敌的攻击。然后我们另外有一个比较 senior 的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就说，你可能需要的不是你这个，不一定是仇敌攻击，可能是你应该去看一看肠胃科的大夫。那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有时候我们太闲散，我们太没有征战意识，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又怎么样，我们又把这个观念应用的太怎么样？应用的太过头。所以我不知道，如果要把这个观念应用的太过头，当以色列人走在沙漠的时候，当他们那个玛纳的水是苦的时候，哈，那个他们是不是要说这是仇敌的攻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社会的现象。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强调的。第三个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圣战的观念应用在人的身上。我们不要处处把人当作是我们的仇敌。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上的罪恶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厌恶罪恶，但是他怎么样？他爱世人。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法利赛人看不惯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跟这些税吏妓女为友。法利赛人说，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虽然不同意这些人的行为，但是他爱这些人的灵魂。所以我们在引申这种真正观念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对象分清楚。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太容易把所有的所谓的属灵的真正呢，用在什么，用在一些所谓一定把它集中在所谓灵界跟神秘的观念上。好，前面我好像我前面所说的一样，生病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仇敌攻击。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看，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征战，什么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所会面对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把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作好像大法师斗法一样。简单的来讲，我在15岁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着迷一本书，这本书是什么书呢？这本书叫《封神演义》。所以我15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要准备 初中考高中，但是呢我就发现我非常着迷于那本书，所以我最后只有跟自己要求一件事，就是说我每一天晚上读书之前我看半个小时的《封神演义》，然后怎么样，然后开始读书，这样的话呢就不会一直沉迷下去。那我为什么喜欢看那本书呢？因为我喜欢看这个《封神演义》里面讲到说周朝，然后呢这个兴起义师，然后讨伐什么，讨伐殷商，然后讨伐纣王，然后在那个打仗的过程当中呢，这边有神仙帮助，那边有鬼怪帮助，然后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我在那边看的时候，就看到两边对阵的时候，一边他特别还用一个字很有意思，叫祭哈，说这边呢祭起一个翻天印，然后那边祭起一个什么，那边祭起一个乾坤圈，然后这个翻天印把这个乾坤圈给打垮。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爱看哈，非常爱看。那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一直存在这样的观念，我们就会想到说属灵的征战大概是这样子。我在想说什么叫做祭呢，就是念一段咒语，然后呢就怎么样，就把他身上的宝贝就丢出来，这个叫做祭。然后就说哦，念，然后把那个东西丢出来，然后两个法宝在天上斗法。有的时候我们也把属灵征战也是把它当作是像这个样子的状况。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灵界的征战，即使不是这样，或者像现在那个，你看那个《星际大战》一样，这个、那个其实是什么东西？其实大概是光速或者是什么激光这些东西，这样打来打去。其实属灵征战呢，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好，那这是几个我们需要先了解、先有的观念。那我们要来强调的说，那么但是对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属灵征战，我们应该面对的有哪一些。我想我在这个地方我要指出三点。第一点，属灵征战就个人而言适合我们的肉体，适合我们的老我，适合我们身上的罪征战。这个部分呢，在罗马书第七章，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我们谈到罗马书的时候，在第七章当保罗在讲到两律交战的时候，有非常非常生动的表达，他非常传神的谈到这个部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的许多的原来在我们身上的罪，他们还继续怎么样，继续的来想要来怎么样，来捆绑我们，来攻击我们，来得着我们。但是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属灵的征战它代表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什么，你要和你身上的罪征战。我们不要让这些肉体这些罪恶再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有势力，不要让这些在我们身上再有影响力。如果你信耶稣之前你有坏脾气，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要怎么样，你要和你的坏脾气征战。如果你信耶稣之前你很容易自私，你很容易骄傲，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要怎么样，你要和你的自私跟你的骄傲来怎么样，来征战。如果信耶稣之前你受到一些嗜好，受到一些缠绕我们的罪行的影响跟捆绑，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去和这些征战。为什么我们要去和这些征战？因为我们有一个出发点，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我们所提的肉体软弱罪行，这些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要在他的恩典当中，靠着他的力量来和这一些罪征战，靠着他的力量让这些罪恶，让这些肉体，让这些软弱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来怎么样，来有影响力。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用一个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软弱呢？是不是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罪行呢？当我们发现有一个罪行来捆绑我们的时候，来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用一个这样的态度，用一个真正的态度来面对他，说我绝对不让你胜过我，我绝对不要让你在我的身上有影响力呢？还是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我们就这样子怎么样，让罪恶在我们身上有力量。第二个征战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不合神的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有和神的国的法则相违背的时候，我们要来和他征战。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地方仍然被罪恶所捆绑， 仍然按照罪恶的法则行事，而在这个罪恶法则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力量，我们要来和他征战。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要来和罪恶征战，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来和罪恶征战，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要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公义罪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来与他征战，我们要来与他征战。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是读的是建筑，我记得我在实习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现实就是，我是一个实习生，然后呢，这个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他带着我到这个政府的机关去寻求一个建筑案可以被通过。我就看到这个人当场递红包，当场行贿。那后来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要在台湾走，我不知道在美国，我们这边有很多建筑师哈，我不知道美国是不是这样。在台湾你要走建筑这个行业，你不行贿是活不下去的，你不跟很多的人喝花酒你是活不下去的。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有一个人，这个人跟我一样也姓潘，那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他在美国拿到建筑的学位以后，回到台湾来，他在一个很大的事务所里面工作。然后这个事务所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事务所。但是等到我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说，这一个人，而且他在这个事务所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个人离开那个事务所。然后他离开那个事务所之后说，那他自己去开业了。他自己开业说，这个他的事务所有多大呢？三个人，包括他三个人。他从他自己当老板，两个工作人员就这样开启。那我就想，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等到十年之后，有一次呢，在一个学生的聚会当中，我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职业。他就讲说，当时他决定离开这个事务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这个心态是，他在这个事务所当中看到，这个事务所该行贿的时候行贿，该应酬的时候该应酬，该做很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都做。他那个时候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怎么能够这样子。然后接下来他就说，我就是要试试看，如果我自己出来开业，我绝不做这些事情，我是不是仍然可以生存下去。所以他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非常艰苦的煎熬，因为他不做许多事情，让他走的路比别人走的路更加的困难跟痛苦。但是当他在做这个分享的时候，他的事务所已经有100个人，他事务所雇佣100，已经有这样的规模。他就说，我要试着走一条路，就是和这个世界上，和这个台湾建筑界的黑暗面来怎么样来征战。而他从那当中走出来，我们也需要在这当中来征战。有的时候是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会遭到仇敌的攻击。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布道会之前，就会有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发生。有的时候在特别的服侍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特别从仇敌来的攻击。我记得我在还在台湾服侍的时候，我举办一个营会，一个高中生的营会。我们那时候举办高中生的营会是很有趣的。早上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开车去买菜，买完菜回来把车子停下来，让交给别人之后呢，我们就马上要怎么样换衣服，然后就上台讲道。那个时候的服侍的状况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在营会快要开始之前，在那个辅导的训练过程中，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个聚会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随时注意，我们要随时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要随时注意防备仇敌的攻击。结果那一天晚上讲完道，第二天要出发，那一天晚上我就病倒。那天晚上就病倒，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去了。头一天我整天只能够躺在什么？只能够躺在床上，不能够起来。但是我的同工们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然后第二天我从床上起来，因为第二天需要讲道，所以就怎么样，就上台讲道。讲完三天，讲完以后整个喉咙是沙哑的，但是我没有被仇敌的攻击给怎么样给打倒。营会仍然继续举行，病灶生，营会仍然继续举行，神仍然祝福那样的聚会。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很多这一类不同的从仇敌来的攻击，这是我们所要来面对的。这些种种的 来拦阻神的工作 的发展，这些种种的要来和来阻扰神的国的开展的许许多多的势力，我们要来征战，我们要带领神来征战，我们要让神来带领我们来征战。我们也从这一段经文当中看到，以上的这些征战当中，我们要坚忍，我们要有充分的预备，我们要为征战而努力。但是让我们得胜的关键在哪里呢？让我们得胜的关键是我们的神。摩西的见证也是我们的见证。耶和华是我旌旗，耶和华是我的元帅，只有他能够率领我们得胜，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脱离那仇敌的攻击。这是我们有的一个基本的信念。但是本于这个信念，我们应该有的本分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尽自己的本分呢？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祷告是在这当中扮演一个重要关键的角色。不过我们要澄清一下，祷告不是在祭翻天印，不是那个祭翻天印的法力，也不是说我们的神呢非要靠我们的祷告他才能够行动的神。祷告不是驱动神 的那个力量的那个 code 或那个法力。我们今天唱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然后原来的歌词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那么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改成每一次我祷告我牵住你的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我也不知道我们改了这个的时候有没有经过原作者的同意，但是如果你问我个人，我会比较同意每一次我祷告我牵住你的手。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给我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就是我们的神在那边是不动的，然后你祷告了他的手动了，所以他不做事的，所以呢你祷告了他做事了。我更宁可看到的一个事情是，每一次我祷告我像一个婴孩，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每一次我祷告我来怎么样，我来牵住神的手，让神来带领我向前走。神不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才能够做工，但是他常常让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和他同工，乃是因为在祷告蒙应允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更多的经历许多宝贵的属灵的功课。有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状况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盒子，这个盒子是一个金盒子，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金盒子很宝贵，可是我们不知道一件事情是，这个金盒子里面所放的是什么呢？是一张藏宝图。这个藏宝图的贵价值呢，比这个外面的这个金盒子更怎么样？更宝贵。可是我们拿到因为这个金盒子，所以我们就拿到这个金盒子，我们打开来就把那张藏宝图丢掉，我们要的只是那个金盒子。金盒子固然宝贵，金盒子里面的那个藏宝图更加的宝贵。对弟兄姐妹，祷告乃是一个方式，一个媒介，就是神要透过祷告让我们经历他的作为跟能力，也在经历他的作为跟能力当中，让我们与他让我们得到更多宝贵的功课。所以祷告一方面它是一个表明，也是一个操练，就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靠自己完全不能，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我们的神。祷告也是向他表明说，神啊，我或者有能力，我或者有智慧，我或者有财力，我或者有经验，我或者有恩赐，但是这一些如果没有你的工作，这一些如果没有交在你的手中，这一些如果没有依靠你，我所有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归于无用。这是祷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达。祷告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依靠宣言。祷告的另外一个作为是来寻求神的面来改变自己。我不认为祷告是来改变神，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祷告或者神或者做事快一点慢一点，但他是不改变的。祷告的焦点是来改变自己。在祷告当中，我来问神说，神啊，我要怎么样子被你改变，我要向什么方向改变，使我在这件事上可以与你同步，与你同工。祷告呢是在寻求一件事情，是神啊，在我的身上 我怎么样能够活得更讨你的喜悦，更合你的心意。因为我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不圣洁，如果我不讨你喜悦，我不合你的心意，能力就没有办法让你透过我的身上流出来。如果我们不圣洁，所以我们要看重祷告，但是我们要更要认识祷告它背后它所代表的意义，跟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当我们用一个这样的态度来追求认识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的工作，经历神的作为，我们经历了更多更宝贵的属灵的福气。我记得几年以前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我回到教会来探访，在讲道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部电影，其实是一个书，这个电影叫做 The Lord of Rings， 中文啊有翻成魔戒，其中的第一部电影名称叫做 The Fellowship of Rings， 它的意思是讲到说邪恶的势力。其实这一本书是一个基督徒的作者所写的，他所写的这本书是非常非常有基督教基本的精神的。他在那个过程他讲到那个某一个时候呢，魔鬼撒旦的势力又起来了，透过什么？透过那个 ring 起来，那个戒指起来了，那个魔戒而起来了。然后有一些人，他们在神的呼召之下，他们组成了一个 fellowship， 组成了一个团体。我说那很像是教会一样，他们组织起来和撒旦征战，而在和撒旦征战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也和自己的里面的那个肉体的邪情私欲来征战，而最后他们征战得胜。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也好像是一个 fellowship 一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组合在一起，我们一起来为了扩展神的国度，防备仇敌的进攻，我们一起来在神的率领之下与神一起征战，因为他是我们征战的元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有福让你成为我们的元帅。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更多的依靠你，让我们学习完全的依靠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更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让你的权柄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的身上大大的显明，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圣洁合你心意的人，帮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圣洁合你心意的教会，使我们可以被你所用，可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能够经历到你自己大能的作为。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